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9章1到6节，让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看这段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9章1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
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
我却说：“我的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指引我们当下的生活。主，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为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而献上了自己的一切。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在你的恩典当中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主，我们为有这样的福祉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主要盼望今天你真理的灵也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做工。主要让我们真认识谁是古往今来那唯一忠心无可指摘的耶和华的仆人。主要让我们真的不但明白他是谁，更要看清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了怎样的工作，以及我们这些蒙他拣选被他光照的人，我们又当如何行事为人，尽上我们蒙恩的本分。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学习一下的功课。主啊，让我们不只是知识加增，更重要的是生命也被你的恩典所更新。主啊，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光明荣耀的见证，去见证那真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1到6节。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称号，被称为仆人之歌啊。如果大家这个记忆力非常好的话，关于说谁是耶和华仆人这个议题，亦或是仆人之歌啊，这种段落在先前以赛亚书的行文当中是否出现过？是出现过的。以赛亚书当中一共有4篇仆人之歌，第一篇呢在以赛亚书的42章。那我们就像通常我们所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也不厌其烦的把那些最最重要的主题不断的对我们重复强调，亦或是在重复当中不断的递进，把他的主题呢表达的越来越清晰。那我们会看到从42章开始一直到44章、45章，耶和华一直在他所兴起的仆人之间做一个比较。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为我们呈现的是那个无可指摘的完美的真正的仆人弥赛亚，那44章和45章也提到他在历史当中暂时所使用的另外一位仆人，一位外邦的君主，是谁呀？是日后波斯帝国的皇帝居鲁士大帝。我们会看到这两者这种对比之间，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虽然他们都被神称为仆人，但是二者呢却有本质的区别。 居鲁士他作为神的仆人暂时搭救犹太人，他是把犹太人从什么底下救出来？居鲁士拯救犹太人是把犹太人从什么光景下拯救出来？谁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巴比伦人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这是一个肉身上的拯救，把他们从肉身的被掳当中给解脱出来。那我们会看到神应许将来会来到的那位更大的弥赛亚，他不但拯救百姓的肉身，更拯救百姓的灵魂。而且我们会看到居鲁士当时他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五世纪的时候完成那个拯救，他是仅仅对于有犹太血统的人，而神真正的那位完美的仆人弥赛亚，他把他拯救的对象不只限定在有犹太血统的人身上，不只是迦南地，不只是回到迦南，而是我们会看到四十九章第一个呼唤，他向谁发出的？众海岛啊，包括直到地极，这把都要成为这位神真正仆人拯救的对象。而且呢，这里面的焦点不单是单一犹太民族的被掳，不仅仅只是肉身层面的被掳，神要把他们从灵性上的被掳彻底的拯救出来，不只是犹太民族，更包括地上的万族。这样一位仆人的到来，不单领着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要领着全人类，在万国万民当中都有属他的百姓，他要领着全人类脱离灵性的被掳。那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审视这一段经文，它其实内部也有一个对比。大家看一到四节，这里面这个仆人说的是谁？
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仆人表现的好不好？从第四节来看，好像有所令人失望的地方，很难尽如人意。而后两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当中的第一个主题啊。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有两个仆人，而且这两个仆人就像实验当中的对照组一样，让我们去看到他们的区别，让我们意识到神真正要强调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两个仆人之间的对比。第一个呢，我们会看到是前四节所反映的那个看起来令人失望很难尽如人意的仆人，这里面怎么形容他呢？这里面说到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换言之，这群犹太人他们在旧约当中做神的百姓当时是依靠什么呢？神与他们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是凭借血统置身于这种与神的关系当中，所以呢，他们在预表的意义上生来就是神的选民。你会看到直到今天有犹太教信仰的人，他们往往也自视甚高，他们认为自己跟周边其他的民族有着显著的差异和区别，他们相信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人在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当中单单拣选了犹太人并与他们的列祖立约，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凭借血统站立在这一段与神特殊的关系当中而拥有特权。但是呢，我们知道啊，犹太人他们所有的这种关系啊，仅仅是在预表的意义上。神拣选这个民族以色列，实际上是作为将来真正神百姓群体的一个象征。旧约的以色列象征的那个真正的百姓群体是谁？谁是新约的以色列？
教会。
教会，对的。谁是保罗笔下真正的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就是教会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实质的意义上不凭血统，而凭我们与神之间被耶稣基督的血所绑定的那个关系，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那我们继续来审视神与犹太百姓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描述，有这样的表达说，神曾经使以色列的口如快刀，神曾经使以色列如磨亮的剑啊，一种征战的场面，仿佛无往不利，战无不胜。以色列在旧约当中，在神的保护之下，特别是他们在那些优秀的敬虔的属灵领袖的带领之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奉耶和华的名为主去征战的时候，有没有暂时取得过这样的高光时刻？有的啊，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他们啊被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时候，还是被那个大卫啊这个带领啊与那些外邦神的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们都短暂取得过这样的高光时刻啊。我们会看到，就像经文所说，神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多次的带领扶持这群软弱的百姓。这群软弱的百姓虽然看自己如同蚂蚱，看到高大的迦南城墙，看到强壮的非利士人，他们恐惧战惊，但是神却让那些高大的城墙在神的百姓面前轰然崩塌，神却让那些看起来有铜头铁额的外邦战士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心都消化啊，转瞬溃散。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加给以色列人力量，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使得原本国小民弱的以色列人在外邦人面前可以成为见证啊。我们在给小朋友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常会高频的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大卫来击杀哥利亚啊，故事性非常的强，而且大卫在当时还是个年轻人，非常贴近我们小孩子的年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错误的领会这个故事的焦点，常把大卫啊带入到什么呢啊自己的角色当中来啊，觉得我说我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啊，这其实已经某种带有一点成功神学的色彩。但是大家知道，大卫当时面对那个看起来根本无法战胜的哥利亚的时候，大卫说的话是什么吗？大卫说，我今天一定会击杀你，让我自己出人头地吗？不是的，大卫说，我一定可以战胜你，为的是什么？让天下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真神啊，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是一个神百姓的表率，但是大卫所指向的不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其实更像大卫的兄弟，我们其实更像把刀剑和武器塞给大卫，让大卫替我们出头的那位扫罗啊。你会看到，真正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征战，让全天下知道我们有一个坚定依靠对象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大卫的后裔，是大卫在征战当中真正指向的对象。那同样我们会看到啊，这篇经文当中说到，神曾经把以色列藏在他手的硬币之下，曾经把以色列藏在他的剑带之中。换言之，旧约当中以色列民不单是有高光时刻，战场得胜的时候，他们也有被仇敌追得灰头土脸，因着自己的软弱小信而蒙受羞耻的时候。那在这羞耻的时候，神是说，哎，你能跟上咱们的革命队伍啊，我才恩待你，给你奖励，立你做开国元勋。你一旦被淘汰，你一旦表现不好，立马给你使用啊，这个末位裁员吗？并不是啊。你会看到，当以色列软弱的时候，当以色列自己小信的时候，神在逆境里面眷顾保守以色列，把他藏在那个真正安全的地方，把他藏在神的手心里，让以色列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败坏而消亡，反倒因为神的恩典而被一再的挽回，会重建。你会看到，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有这样的经历，在以色列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既吃不既打，在旷野当中一再的向神发怨言，说，哎，我死在旷野这个地方还不如死在埃及法老的皮鞭之下。 啊，在他们得地为业之后，士师记里面的反复，在南北国当中他们一再的悖逆当中，以色列人多次悖逆，但是我们在以色列人悖逆之上看到的是神一再的恩典的挽回和重建。在神与人圣约的关系中间，人常常被约，而神始终的守约是慈爱。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在第四节所发出的那个感叹，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为数不多的敬虔人的心里的自白。纵观整个旧约的历史，犹太民族与神之间的心路历程啊，整个旧约最终是一个在凯旋的高歌当中结束的，还是说旧约是在人又一次的失败当中啊封笔的？
失败
的，失败。马拉基书，好不容易被掳归回的人，我们见证了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当中的那种复兴的光景，但是没有想到这把还不如士师记和南北国。士师记和南北国好歹还坚持了400年啊，他们这把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啊，那属灵可能大概有属灵了100多年啊，那我们会看到又一次落到了老的光景当中。这个时候民中敬虔的先知，真正盼望神的百姓，可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到一路走来，可能感叹说，哎呀，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怎么还是老样子呢？我们靠自己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怎么又一次败给自己内心的情欲，咋就管不住呢？啊，结果你会看到在第四节，神给他们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摆脱情欲唯一的道路，他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真正的解脱，不在于他们刻苦己心，不在于他们的道德改良，而怎么样呢？重点在于回到耶和华那里，回到他的面前，来到神那里，靠神站立，靠的不是自己的功德，而靠的是神的赏赐，靠的是神的恩典。于是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在人的失败的光景之下，在人发现靠自己真的是全然堕落，没办法挣脱这个罪恶的权势之下，神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盼望，也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所说的那个理想的仆人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跟先前世界当中神所兴起的那些暂时的仆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把他跟44章、45章所提到那个居鲁士做一个对比，弥赛亚要完成一个居鲁士不能完成的任务。居鲁士可以带领这群百姓在肉身上回归，回归地上的迦南，但是这位真正的仆人，他要带领被掳的百姓在灵魂上回归，回归那个真正的天国，天上的迦南，新天新地，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真正实现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不会再有反复，不会再有因为人的失信而带来的失败，而是建立在真正神的工作上，一劳永逸的得胜，一次性所成就永远的赎罪祭。而且不但是这个救恩的质量被加深，救恩的范围也空前的扩大。你会看到当时那个先前的居鲁士，他只是搭救犹太民族啊，这几十万人，但是呢这个理想的仆人弥赛亚，他在第六节被神提到说，他不只是要使雅各众支派复兴，还要做外邦人的光啊，这是一个指向全地有份于万民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不但是在质量上有加深，在范围上有提高，而且我们会看到在这群得救的百姓当中，他们有一个是一个都是可以被保证的啊。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当时出埃及还是从巴比伦的被掳归回啊，都有滥竽充数的人啊，都有随大流而在群体当中啊被祝福和恩典的啊得恩典的人， 但是弥赛亚这一次怎么样呢？他不是把自称为以色列的都带回来，他不是凭血统去认识，哎啊，你是这个基因的啊，我就给你特权。你会看到，哪怕在以色列的百姓犹太民族当中，神这把也要做一个针对性的区分。第六节怎么说？要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换言之，这里面呢，不再是凭着血统去认人，而是凭着什么呢？神的恩典。谁是神所拣选的？谁是用那个无罪的羔羊的血所遮盖的？谁是耶稣基督亲自从父神那儿领受的啊？谁是耶稣基督说他是被我保护在手心里，以至于世界夺不走的？这个弥赛亚要领这样的人，从万国万民当中把他们招出来，参与一场新的出埃及，并且这次是一劳永逸的出埃及，不但是肉身，连我们的灵魂也要得赎。那大家知道啊，在当时，也就是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对神的百姓传讲这篇指向理想仆人弥赛亚的信息的时候，当时哪怕那座城市当中再聪颖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啊，他对这个信息呢也最多是一知半解啊。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姓甚名谁，也很难识透说啊，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把这群烂泥扶不上墙的百姓能够给建造起来。更何况啊，在当时那个血统筑起高大城墙的时代，很难想象这位弥赛亚来了之后还要做外邦人的光。这个预言最终应验要到什么时候？伴随着谁的到来啊？对，很好，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个优势啊，我们今天在21世纪可以作为事后诸葛亮。然后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所说的那样，那万古以先所隐藏的奥秘，而今在耶稣基督里被揭示出来。我们会看到，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约当中是谁向我们揭晓了这答案，透露了这个谜底，告诉我们他就是外邦人的光？大家还记得宣告这个身份的人是谁吗？其实在施洗约翰更早之前还有一个人，因为大家知道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几乎同龄啊。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更明确的，有一个更直白的啊。你会看到哈，在路加福音2章25到34节，那是讲到耶稣刚刚出生几天之后，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啊，行这个当时孩童奉献的仪式。他们在圣殿当中遇到了一个人，名字叫西缅。西缅这人，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在再黑暗的时代，神都在他的百姓当中兴起那些像守夜的等候黎明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并不完美，但是他们知道神预备了一个完美的终要到来。这里面是特别提到有一个极高的评价，说在当时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因为得了圣灵的光照，他有一个确据，知道神给了他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就是在他未死之前，他会看见那位神所预备的仆人弥赛亚的到来，他要说出这个信息。因此他进入圣殿，正遇见抱着耶稣的玛利亚和约瑟到啊。当他们行完了这个孩童奉献洁净的礼，西缅就伸手接过耶稣，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换言之啊，他得到什么呢啊？有一种中文里面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他感到说，神让他存留在地上这么久的使命和目的，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他看见了他长久以来得到的那个真光，他看到了神向他百姓所施的应许和慈爱， 不但没有落空，相反已经应验。他说我的眼睛就看见了你的救恩。他对着这个婴孩说，我看见了你，就如同看见了耶和华的救恩。而且这份救恩不但是为他西缅所预备的，不但是为西缅的血缘同胞犹太人所预备的，他是什么呢？万民的救恩此时此刻就被西缅捧在手心里。他是什么？照亮外邦人的光。700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古老预言，而今就在公元1世纪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应验，开始如同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他是神真正百姓恩典之约当中的圣民，所有以色列人的荣耀。但是我们一旦提起荣耀，我们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和辖制。大家想想，你小的时候，你在上小学的时候，什么意味着荣耀？表现好，守纪律，老师给你贴小红花啊，这个叫荣耀。然后长大了，我们去到单位里面好好工作，升职加薪，得到老板的当众表扬，给我们绩效奖金，这个叫荣耀啊。仿佛呢都是那种旗开得胜啊，站在领奖台上，这个是世界告诉我们荣耀的样式。但是大家知道，这一位神理想中的仆人，他为他的百姓带来荣耀的时候，他自己前面的路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吗？西缅在为他们祝福，但是他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当这个孩子他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出山的时候，他开始公开的传讲那个从神而来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作为绊跌的石头，又会在许多人当中做那个铺路的磐石。这让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同样的基督，同一个福音，但是在不同人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却不一样。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在那些信神的人生命当中，他是一个得救赎有永生的好消息；而在那些抵挡神弃绝神福音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宣告灭亡咒诅的信息。这是神的拣选，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在这样一位仆人的成长道路上，不是小红花和表扬长存的，而是大家都来毁谤他，讥讽他，嘲笑他，把他边缘化，歧视他，鄙视他，让许多人那种假冒为善的敬虔，心里却远离神的心思被揭露出来，并且最终到一个地步，这位孩子玛利亚，你作为他的母亲，有一刻你的心要被像刀一样刺透。我们会看到，这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等于在说，你所生养的这一位，你所含辛茹苦所养育，看着他长大成人的这一位，他要先于你而去，为着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被挂在木头上，来成就这个神爱子的血所迎来的赎价。因此我们会看到，跟这个仆人相伴随的使命，跟这个仆人所伴随的这个价值观，跟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熟悉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以被世界完全所弃绝为代价，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因此这是今天我们经文的第二个焦点，我们不但要知道这位仆人是谁，更要知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救赎究竟是救我们脱离什么，把我们从什么当中带出来。这位仆人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我们现在在 这个六月份，一年的光阴差不多走了一半，大家回想一下，每到年终岁尾的时候，每到辞旧迎新的时候，你会看到呢，总会有一些悲观的人说，哎呀，看起来将要到来这年形势应该不会太好啊，经济可能要滑坡啊， AI 的泡沫可能要啊这个破碎啊，哎呀，这个今年的这个政治形势也不太乐观啊，这个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很紧张啊，可能像某些啊有宗教逼迫的国家啊，大家也会感到说，哎呀，今年的宗教政策也不太好啊，给教会的空间，基督徒传福音的这种啊活动空间越来越少。我们每年仿佛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年年如此，好像就没有哪一年好过啊！的确，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没有哪一个年景相对于其他的日子有本质性的更好或者更差啊。这一点倒是跟以赛亚所处的那个世代非常的像。我相信，哪怕我们回到公元前七世纪耶路撒冷的街头，也会看到那些犹太百姓边摇着头边说，哎呀，今年的形势可能不太好，今年的政治局势可能又严峻了一些，亚述靠不住，埃及靠不住，巴比伦也靠不住啊，都想对我们不利，都想宰我们一刀啊，都想坑我们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先知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甚至不止以赛亚这一个先知，你看旧约所有的先知书，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提到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预言历史的走向？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宣告地上政权乃至那些君王的兴衰？是像今天有一些不理解的人说，哎呀，这群人喜欢谈政治吗？不是的啊，你会看到整个先知书所有的先知，虽然他们的出身不同，他们的背景有差异，他们所服侍的年代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宣告一个共同的主题，他们都在告诉神的百姓，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君王，你们不要认错了，你们不要抱错了大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君王是你们真正的王，更不应该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唯有神的仆人弥赛亚是你们的盼望和救赎，唯有这一位耶和华的真仆人，世上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统治你的灵魂，可以配抓住你的自由。在这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触及我们每个人啊心路历程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权势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世道当中最横的、最不可抗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在我看来啊，包括圣经也一再向我们见证，无外乎两者，就是金钱和权力。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扮演着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有时甚至把神的儿女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吸引我们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去屈服、去跟随。就是这两个试探，有钱和有权。如果你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就会在这两个问题上不断地挑战你对金钱和权力的态度，就会在这两点上不断地刺破你想试图装出的伪装。圣经和圣灵会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光景面前，那是什么？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每一个选择是自由的，但其实不然，实际上我们要远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怎么样呢？更受金钱和权力这两大势力的辖制，不是吗？我们在信主之前，甚至我们在信主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还常常膜拜这两尊偶像，我们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要看这两大势力的眼色，我们常常已经得了灵魂的救赎，还自觉不自觉地向那些犹太百姓试图回到埃及的肉锅面前，回到这两大势力的面前，甘心乐意做他们的奴隶。而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样的捆绑面前释放，就是要把我们从金钱和权力的奴役之下给挣脱出来。你放眼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再有钱的人，再有权的人，无论他们身居在怎样的社会地位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活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威胁、诱惑、辖制和支配之下。这个世界当中只有一个群体有特权，可以对这两座大山说不，就是基督徒。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换来的特权，甚至常常流连这些奴役和捆绑，死心塌地地败在他们面前。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独立做出来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常常对我们所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所标榜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要给你们自由啊，人就要活得自由自在，就是要自己的人生啊，自己做主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但是你会看到说的越多，其实你细想其实越假啊。圣经告诉我们，不，自从亚当堕落以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你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你就像一个木偶一样，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和文化决定了你去怎么做。我们常常人云亦云，我们常常看那些比我们在世界上更优秀的人，看看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哪所学校，看看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规划了怎样的人生路径和职业选择。我们常常觉得说旧约都是老掉牙的过时信息，你们这群以色列人的确可怜，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受到埃及法老亦或是巴比伦王的奴役。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谁能管得了我？我身上没有套着枷锁，为什么说我还需要一位生命的救主给我自由呢？我们会看到，的确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个有形的枷锁，我们黑后背上没有那些皮鞭的印记，但是我们的灵魂始终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左右所支配。我们若不认识真理，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太远，并没有真正不被辖制的自由。你会看到迄今为止是这个社会崇尚属世成功的文化，常常决定了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决定。我们是不是自由的，其实从一点就能看出来，你靠什么做决定。的确我们可以走到这里来，去到那个国家，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现在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被神的福音真理所释放，得了对这个世界、对世俗的潮流、对罪行说不的自由，还是我们常常随波逐流，活得跟世人无异。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去负责，我们不需要向另外一个人去交账，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真的自我反省。你会看到人的欲望，如果我们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灵魂，你会看到常常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欲壑难填。这个世界上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各不相同，但都充满了败坏。甚至信徒有信徒的欲望，圣职人员有圣职人的欲望和诱惑，虽然各不相同，但也 常常在神面前非常的亏欠。在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一个童话啊，我忘了是格林写的了还是安徒生所写的，它叫渔夫和金鱼，大家有印象吗？这个童话啊，一开始呢，这个渔夫打鱼，然后呢突然碰到了一个会说话的金鱼啊，太稀奇了。那个金鱼呢想跟他做一单生意，就是说呢，你把我放了，我给你实现一个愿望啊，我帮你实现愿望。那这个渔夫看来是个妻管严，说的哎呀，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家问问我太太啊。他太太说，他太好了，我们现在呢天天我蹲在那儿脱洗衣服，就缺一个新的木盆啊，你让他给咱家整个新木盆吧。所以呢，这个渔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那个金鱼之后，回家立马添了一个新木盆。然后这个故事截止了吗？没有啊。那个渔夫刚一回家，那个他老婆说，再去给咱家要个大 house 啊，这个8000 square feet 的啊。那结果呢，他回家之后呢，立马有了大 house。有了 house 之后，这个妇人还肯自己做家务吗？不肯了。他说，我要做贵妇人，要有许多人来伺候我。然后呢，他回家就变成了贵妇人。然后呢，当了贵妇人呢，他还没有止息，他又当皇后啊。那当了皇后又不止息，他说呢，他要当海上的霸主，众海岛都要听他的话啊。而且他想让这条一再加给他恩典的金鱼做什么呢？做他的奴仆。我信主之后再读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不寒而栗啊！我觉得这甚至也是不少基督徒，至少是我自己有的时候的信仰光景啊！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常常对神提要求下命令，最后就特别希望耶稣做我的奴仆啊，耶稣唯一的使命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替我满足更多的愿望啊。因为我以前向他所要的都要到了嘛，要的越来越多，最后干脆主啊，咱俩也别客气了，你就做我的奴仆吧。但是当我们去认识弥赛亚的时候，他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奴仆，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所要带对我们，不是我们对他发号施令，他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再的给我们恩典，是希望我们看到那属于我们的呼召，我们也要如他一样，一条荣耀的道路。但通往那个终点的路上，不是总有鲜花、掌声和大 house 啊。耶稣基督为了天父的旨意走到营外去受苦，我们也要在这条天路上效法他的脚踪。即便现在苦难没有真的临到我们，我们至少也要为主做好受苦的心智。耶稣基督曾为神的真理而受人的辱骂弃绝，我们愿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情愿为了福音而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被世界藐视，被官长逼迫，被下在监牢当中，失去地上有形的自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觉悟，愿意说为了耶稣基督，以认识他为至宝，我们情愿牺牲在地上的一切？我们要走我们主走过的那一条因为真理的缘故而会有苦难的十字架的路，因此我们也必将得到我们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所显明的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你愿不愿意为了那样的一个荣耀，愿不愿意为了那样的一个应许和福祉，来轻看我们在地上所要去面对和在神的恩典当中趟过的劳苦？圣经当中不断地揭示这个真相，如果你信耶稣，你真的相信神的主权和耶和华仆人的救赎，那么圣经的价值观就挑战你，让你看到自己的属灵成色。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看看，这个决定不是由当前的社会政治形势决定的，这个决定不是由当前的经济环境决定的， 这个决定不是由当前的文化潮流决定的，而单单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和呼召所决定的。你在你自己跟随主的路上，有没有哪怕一次为主做过如此这般决绝的决定？你肯为了跟随主而弃绝世上的橄榄枝？我们去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申请和报考普林斯顿，这个不需要我们信主，我们同样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当我们足够优秀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积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移民美国、加拿大这样地上条件很优秀的国家，这在属世的价值观和标准看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但是它不需要你信耶稣就能做出来。你在2019年的时候啊，你就投资了、重仓了英伟达或者特斯拉的股票啊，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理财的决策，但是它同样不需要你信耶稣就能做出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怕一个单单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和呼召所做出的决定，是一个我们如果不信耶稣我们万万不会做出的决定？其实也不一定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难啊。到今天为止，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没有做出过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可以指着他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我不信耶稣我绝不会这么做，可能它只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不信耶稣我绝对不会在我与丈夫的争吵当中，我与妻子的这种闹矛盾当中我选择不口出恶言，我选择先把嘴闭上我选择先选择妥协和退让你会看到我们为主背十字架，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的这场景当中，它往往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小事，但是小事恰恰是我们最难舍己的这个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自我反省。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可以带给我们的第三个要点，也是实践当中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来看下一页 slide， 就是呢，不但这位神的仆人是耶和华所拣选重用的，他要做外邦人的光，那些被他所拣选蒙他光照也一起同来跟随做主门徒的人，怎么样，也可以有份于这个殊荣和使命，也要成为光。说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光，有圣经背书，我们没有二话，但难道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单靠他的恩典，在他的荫庇之下有了今天身份地位的人，我们也可以做光成为光吗？有的时候我们感到说不可思议，但是这个恰恰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在哪呢？马太福音5:14-16，你们这一群蒙恩典所重生被耶稣基督的光临到的人，你们怎么样呢？在光中也要做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了一个新的工程，他称呼我们为什么呢？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是耶稣基督造成的一个杰作，一个奇迹。我们这座新的圣殿被造好之后，不是岁月静好把自己的见证藏起来过小日子，神呼召我们说什么呢？你要照亮更多的人，不要隐藏，不要藏在拿一个，不要藏在斗底下，意思就是你不要拿个大盆给这个光源给扣起来不要偷着乐，而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如果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的亲友当中还有拜偶像的人，还有不认识福音的人，还有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 神赐我们圣灵的见证，神给我们去传扬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如同一个家中的灯，去驱除黑暗，去破除那些偶像的瑕疵。他下面又说到什么呢？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啊。我的小时候每到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我爸爸都会把我领到老家，是乡下。乡下呢，半夜有的时候就要开始拜年串门，那要打着手电去亲属家。大家打手电的时候是把手电的灯往哪照？往天上照吗？往地下照吗？是往前照。为什么要往前照呢？是让你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和氛围之下有方向，让你看到前面哪里有陷坑，让你看到哪里是正路，让你在这个光的指引之下可以穿过这段黑暗的时间和路径。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在他的真理当中，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为这个世代指出那条正路来。当然你会看到十六节也继续谈到，我们对福音的传扬不只停留在言语口头的见证，更有身体力行的善举。你会看到当谈到说做光的时候，特别谈到说我们的好行为。基督徒行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最终是为了什么呢？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给耶稣基督这个仆人，虽然我们做仆人的先后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在同一位父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追求是一致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美的忠心顺服神的要求，是为了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瑕疵，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完美之处，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哪怕那小小的善行，我们在天上的父都悦纳和纪念。那我们会看到所有先知所讲的话其实都在见证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最后我来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来启发大家的思维这个中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叫莫言莫言在2010年做一个文学论坛的报告的时候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演讲叫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你会看到，不看这个上下文的话，你可能以为这个是从先知书里面截取的大家听一听这个莫言他说的这个话你会感到似曾相识。很多旧约先知在先知书里面所传递的信息，就跟这个演讲里面所提到的似乎有类似之处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我们会看看莫言他所做的观察和他所开出的药方有哪些跟圣经的真理相似的地方，又有一些哪些地方跟圣经的真理有所差距莫言说呢，文学担负着拯救地球和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人，他们是罪人，神明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所谓的国家利益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1000条裙子、10000条鞋子的女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买了10几辆豪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买了私人的飞机、私人的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的犯罪，他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所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去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而这条船就快要沉了。无论你们是身穿名牌、遍体珍宝，还是一文不名，结局都是一样的。 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个莫言作为名作家啊，是有点玩意儿哈、啊，是有点过人之处啊。你会看到他们谈到说啊，国家的利益不是至高无上的啊，哪怕是这个世界所欣赏的那个掌握了最大财富和最大权势的人，他们也同样是罪人啊。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如一艘破船一样即将沉沦的命运。啊，他的确是一个对社会、对人心有着入木三分观察的观察者，但是他毕竟怎么样啊？还只是在普遍恩典当中。他摸准了时代的脉搏，但是有没有开出一剂正确的解药呢？没有。文学写两篇散文，做几首诗，就改变人心，就能翻转乾坤吗？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狂妄和清高啊！你会看到莫言自己最后可能也觉得话说得太满，他最后带着一点看起来怀疑的悲观主义说：“文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免去这样的贪欲吗？”帮助这个国家偏离他要毁灭的道路吗？结论是悲观的。但是呢，这个莫言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啊，他有自己的情怀和使命。他说，哪怕结论悲观，我呢也不愿意放弃啊我们的努力。那我想到耶稣的一句话：你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了啊。这个说啊，这个进天国，我们对这个世代罪的认清，我们对人一切所能拿出自我救赎手段的悲观，若不胜过这个无神论者莫言的观察啊，我们当基督徒也是等于说白当了啊，混日子了。我们有比他更大的恩典，我们有比他更美的盼望，我们有比这个人文主义者莫言更确切的一个确据，就是今天先知以赛亚在49章1到6节所预言的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靠他有指望，他要告诉我们每个人，他也要告诉历世历代的人类社会，他要呼召神的百姓出埃及，并且他要使用这群虽然不完美，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每天被建造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圣灵催逼我们去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个人，你们是有罪的，去告诉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世代，你们是有罪的，去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所置身的文化，你们是有罪的。而且我们不止于此，我们要向他们指出一条出路，一个盼望，一个解药，就是以赛亚书49章1到6节这位受苦的仆人，向大家去指出这一位外邦人的光，耶稣基督。我们告诉大家，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但同时也告诉每个人，人类不能够拯救自己，文学不能够拯救人类，科学不能够拯救人类， AI 不能够拯救人类，道德不能够拯救人类，唯一的救赎之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全在于这一位从神而来的受苦的真仆人。人们辱骂他，唾弃他，他不掩面，他被官长所辱骂，被本国本族本家所憎恶，但却成了全人类救赎的指望，更救我们每个人脱离罪恶与灭亡。他是这个时代在好日子不多的情况之下唯一的道路和希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在你圣洁的标准面前，我们是小信有亏欠的人，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呼求你，借着这位真仆人爱子耶稣基督所向我们奏响的这个救赎的凯歌，求你救拔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贪婪，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各样的惧怕，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对金钱和权势那发自内心的爱慕， 求你来帮我们去更爱你，而不是爱这个世界。求你使我们真的发自内心毫无保留地爱那位已经爱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使我们跟随那一位成为你仆人的弥赛亚，因为跟随他信他唯一的方式就是与他走相同的道路，成为天父旨意的仆人。求你在我们圣经归正教会当中兴起更多为你发热心的弟兄姐妹，兴起更多愿你为你摆上的仆人，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兴起那外邦人的光，在弟兄姐妹工作的合场当中兴起忠心的见证，在我们这个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因有基督徒在其中而做外邦人的光。主啊，愿我们因信靠跟随那一位真光我主耶稣基督而成为你光明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